Hello， 在节目开始前有一个非常实用的小技巧要告诉您。现在你可以往下滑去看资讯栏，里面有这个节目的留言连结。如果你听完觉得超喜欢的话，请直接五星评论加留言。然后你可以透过赞助请我凯文药师喝一杯咖啡。医药大小事，凯文药师关心您，跟你一起分享工作上的大小事。Hello， 又到了周末美好的时光，这周你工作顺利吗？心情愉快吗？期望你跟着我们医药大小事的节目，享受一个放松的周末夜晚，也祝您今晚有个好梦。最近我很喜欢一段文章，分享给我最亲爱的听众。人的磁场很重要，多与善良的人同行，让自己的内心充满阳光；多和勤奋的人携手，让自己变得自律；多和真诚的人同路，让自己的世界没有欺骗；多和正能量的人来往，让自己变得坚强。永远记住和优秀的人为伍，人生之路才能越走越远。
那我今天呢，我花一个月的时间 ，Kevin 有经历过这一段吗？我们在脸书的社团里面，我请大家写个作业来，大家相互讨论。那么呢，我也给大家一些 feedback， 让大家一方面比较能进入状况，
对，
再一方面呢，你就慢慢的会从不懂到懂。等于说，你上课的时候，你可能已经懂了不止一半了。这是我希望做这个事情。嗯，
Hello， 各位医药大小事的听众，大家晚安。很高兴又在每周六晚上六点跟各位在空中相会。我是 Kelvin 凯文药师。医药大小事 Podcast 这个节目的初衷是希望听众能够了解自己职业发展的方向，把对的人放在适合的位置做对的事。我会邀请医药领域上的好朋友来分享职场上的大小事跟工作上的甘苦谈。如果觉得这个节目对你有帮助，期许你可以分享给更多人知道，请大家帮我按赞、分享、留言及订阅，帮我冲个人气。有了你们的鼓励，我就有动力能制作出更优质的好节目，也可以订阅我的 FB 医药大小事 Podcast 粉丝专页，谢谢大家。那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一谈就已公开班的创办人，也是我的老师曾志豪 Alex 老师。那请 A 老师自我介绍一下。
各位医药大小事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Alex 曾志豪，感谢 Kevin 这次邀请哈。那我现在是一个职业讲师嘛。那么我主要的工作呢，就是在去各大的企业提供给他们很多培训，包含像谈判啦、像销售跟等个不同领域的方面。那我还有一个叫做一谈就赢的公开班哈，这个公开班呢也是在讲谈判的。那像我跟 Kevin 就是在这个课程上认识的吧。虽然我本人哦跟医药领域没有什么关系，但例如说像一谈就赢的公开班呢，我们就很多像医生啦、护理人员啦，或像 Kevin 他本人这样是药师啊，来加入我们这个课程。说实在话呢，他们为什么来教这个课程呢？这可能要问他们自己哦。但是呢，我觉得我也很荣幸能够跟很多呢，不管是医疗背景的，或者是在医药领域的人有这种交流，我自己很开心。今天很感谢呢 ，Kevin 来邀请我们来上这个医药大小事这个节目。
想当初我会报名老师的一谈就赢，是有一段故事是说我是被我老婆逼来的。
啊，
当时我上老师的节目说他也是被老婆逼来上开课的。我还记得这一段话。
对对对对对。
Okay.
所以很多人都是被另外一半逼来的。我觉得这个讲逼可能不太好听，但是我觉得这也是齁另外一个我觉得一谈就赢蛮值得一提的地方啦。因为很多人都以为谈判就是要这个你是我赢嘛，或者是你争我夺嘛。可是我都常跟人家讲哦，万一是这样的话，怎么会有？你看从一开始到现在，我自己都数不清楚我多少对了。我们大概起码有20对以上的夫妇，不管是同时或是先后，那么来上过这个课程。你想想看哦，假如你认为谈判只是为了要争取自己的利益，那怎么会有这么多人还这么像 Kevin 一样？大力的被另外 爱办推荐来上课呢？我觉得这
对，
就是
没
大
错。
家今天这一集，大家可以好好听听看，到底我们这边所提的谈判跟一般人这个心目中谈判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对，没错。那顺着这个问题，马老师自我介绍一下，你的那个职涯的转捩有经过哪些工作的地方？这样。
OK，我大概跟各位分享一下，因为我的职涯经历还蛮奇怪的。所谓奇怪呢，就是有点这个不安于世的味道。我在担任讲师之前呢，我在5家不同的公司服务过。那奇怪的不是这5家公司，五家其实也没有很了不起。我有朋友可能他先后换了十几家不同的公司哦。
对。
但是我在5家不同的公司呢，这5家不同公司分别在5个不同的产业。那你说这个要每个产业，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换工作换到不同产业的经验。那假如有换过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哇，隔行如隔山呐。这个不要说换一个产业了，很多人只是换一家公司或换一个医院呐，那搞不好不适应的地方都很多。
没
那
错。
我不但是换了一个产业，而且我5家公司全部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产业是一样的。那所以我才说我的职涯经历相较于一般人来讲，我觉得比较奇怪。大家简单跟各位叙述一下哈，我一开始在《天下》杂志当记者，那我一路这样就当他副主编嘛。那么接下来我去 DHL 国际快递，那么我在负责通路发展的工作啊。那么接下来呢，我去了美商台湾装成，那是一家卖这个消费性用品的公司。那么我在那边担任sales 的主管。那么接下来我去了米其林，那么我在米其林负责亚洲区的整个自行车胎的这个业务。那么最后呢，我到了大家可能也蛮熟悉的真鲜回转寿司担任总经理的职务。所以就正如我刚刚说的，天下杂志，那么 DHL 国际快递，那个美商台湾装成，它是个消费性产品公司。到了米其林，它卖的是轮胎嘛。这个真鲜，他卖的是寿司。你会发现这5个不同公司，它真的是很不一样。而且我自己的职务呢，也从一开始是记者嘛，到后来行销啊、业务啊，到后来纯管理职，你就会发现哈，我本身负责的职务，还不是只是越升越高而已，而是我负责的职务本身的性质内容也不太一样。那尤其到了米其林之后呢，因为我负责的是亚洲区10几个国家嘛，所以我不管是我工作的负责范围，或者是我每天面对的客户，也不再只是2岸3地的可能华人了。那么我
没
也面
错。
对到很多不同国家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常跟大家讲说，那个我的职业生涯的发展真的是比较有趣的。更假如你真的要听的话，那假如你真的有兴趣的话，老实跟你说，我们常说人要跳出舒适圈嘛。
没错，
那我觉得呢，起码就职业生涯这件事来讲，我想哈，我大概是脑袋不清楚，才会一直跳出舒适圈哈。我没有舒适圈可言呐，真
对，没
的。
错，
我每到下一个工作之后，我在前一份工作所累积的人脉啊，几乎是完全没有作用。尤其到了米奇的时候，你今天要去不同国家嘛，那你说你在这台湾啊、大陆啊、香港认识一些人，你其实跟你去日本啊、去韩国啊、去拓展生意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所以我才说，其实蛮辛苦的，但是也蛮特别的哈。
李老师，这五段的非常厉害的职业历程里面呢、那可以给我们晚辈借鉴的地方、学习的地方，你觉得
跟他
哪
说
边
晚
是
辈
最有
啊，
成
对
就
不
感？
对？我觉得有3件事情是我可以分享给听众朋友的。第一个，正如我刚刚提到的，那跳出舒适圈从来就不容易哦。很多也常问过我这个问题，但是呢，我说，那假如你从头到尾都没有舒适圈的话啊，你是不是就根本不会有跳不跳出去的问题呢？
对，没
对不
错。
对？那么你问我的话，我不晓得该谦虚一点说，还是要老实一点说，就是我万一不是因为这样的话，我想我不太可能当上一个全世界最大轮胎公司的一个亚洲区的主管，
对，没
我
错。
也不太可能在这个不到40岁的时候就当上一个国内蛮知名的一家公司的总经理。所以你会付出任何东西，你想要获得一些更多的收获，你都一定要付出代价。而对我的代价就是，那你必须要面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环境呢，它的优势是什么？它的优势应该是，那反正你坦白说，对别人对你没什么期望。你要是搞砸了，那也很正常，因为你本来就不会嘛。但是呢，你说有没有劣势？有啊，那就是呢，你真的会，我们常讲这个，觉得空虚、寂寞、觉得冷啊。
对，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真的你有什么问题，你也找不到人可以商量，也不会有人
哦，
在你这样的处境，因
对，
为不会有什么人是送完国际快递以后再去卖这个清洁用品的嘛，也不太会有清洁用品卖一卖，然后就去卖一个轮胎的嘛。
轮胎，
那这种
对，
呢，你跟我说全世界是有的，那我都觉得这个应该很难。
对。
那所以这是我刚刚说的，我刚刚说三件事情嘛。第一件事情是我认为今天你对陌生领域的摸索会让你，但你有很多 suffer 的地方，但你也会带来很多的收获，而且可能是你一直留在同一个领域你得不到的收获。那么我认为第二个值得大家可能可以学习的事情是，正是因为很困难，正是因为别人没有做过，所以当你累积了这样经历之后，那就值钱了，因为全世界不会有人今天做过跟你一样的事情。而且像我就是还蛮幸运的嘛，因为我在几个不同的工作，我发挥都还蛮好的。那我在很多工作，那我也写下了很多记录，那这更显现了这个弥足珍贵的地方。当然，我知道有人一定会问我说：“哎，你都不害怕失败吗？”这是我刚刚跟各位讲的。其实你失败是很正常的啊，你怎么会认为你会成功呢？你失败是很正常的。相反的，当你今天你失败也没有什么好损失的时候，你觉得为什么你不去尝试一下？很多都问我说：“
没
啊，
错。
假定就是说，万一你失败怎么办？”我很想反过来问问听众朋友，你今天做了一个那么大胆的尝试，简单讲，我就用米其林这一段来说好了，我一
对，
辈子没有卖过轮胎。你现在接到一个工作，你不但去卖一个你一辈子没有卖过的东西，而且你要去一个你一辈子只有旅游去过的国家，什么日本啦、韩国啦、新加坡啦、泰国啦，你要对那个国家的认识，你真的是出钱到不能再出钱。你说你有什么可能成功？你成功的几率很小，可是万一你失败了，也没有人会笑你啊，对不对？那我很幸运嘛，我做得很成功。但是我要强调的事情是，很多人因为担心说我会失败而不愿意迈出这一步。你觉得你是今天做一个你擅长领域失败呢，会比较负担会比较大，还是你去尝试个陌生的领域失败，你负担会比较大？我觉得
了解，
一则，那我觉得你就是努力去尝试，你可能就会更有机会。我想
好，
第三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知道？当你累积了像我这样五个不同的领域之后，你看事情的观点就会很不一样。你
对，
不
没
会
错，
只局限在原来的那种观点，因为你必须要跟不同行业的人打交道，你也要跟不同国家人打交道。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就会发现，哇哦，自己的世界一瞬间之间好像今天拓展开来。那我就好像很多人说他们要去旅行去看看这个世界嘛。那我不晓得该说是比较幸运还是比较悲哀哦。哎，我不是用旅行看看这个世界，我必须要这个工作赚
工
钱
作，
养家的时候，我就得看看这个世界。
没
而且
错。
呢，哎，那你有个压力，你今天呢？哦，我跟人家讲这个笑话就有趣。我说我这个澳洲，因为澳洲也属于我在米其林负责一部分嘛。
对。
雪梨歌剧院很有名，对不对？我去了第10趟澳洲之后，我终于在某一天的下午有个机会，找出空档，可以啊，跑过去在雪梨歌剧院，也没有办法，也没有时间继续听个剧哦。我这边绕一圈拍个照，然后就回来了。所以
对，
你问我说，我有没有看到这世界？有，只是跟观光客去旅游的角度不太一样，
不一样，
但
对，
是
没错。
总之那个是一个我自己会觉得是一个难以取代的经验啊。
季老师
不知
分
道你
享
知道有
的
没有
非
回答
常
到
不
Kevin 的
错，
问题？
有，就是老师提到说，就是要跨出舒适圈嘛，对不对？那去陌生的地方去开创一下，那正因为你没有做过，那很独特性，那你如果失败也无所谓，那你成功了之后，你是非常有经验的一个想法跟做法。那第三个就是说，你跟不同的种族的人去沟通互动，你的视野不一样，你看很多观点就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线上的听众可以学习的地方。那接下来就想请老师当初为什么要创办一谈就赢的公开班呢、啊？这是很好奇的地方。
这个是我不晓得 Kevin 有没有听过，我听过这一段哈。其实这都是一个应该先讲哈，我为什么来当讲师？
对，
那个，因为我在一个相较于有很多企业的高级主管，他们退休之后可能才来当讲师。那么我离开企业的时间早了一点，那么我在一个相对年轻的情况下来当这个讲师哈。那么很多人都问我说，你为什么不来当讲师啊？其实很简单哦。当我刚刚不是说，就说我们有看过有很多不同的角度看完这个世界吗？之后我就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我在已经在五个不同的产业写下蛮辉煌的记录了。那么我有没有对我来讲，我去再去征服另外一个产业，或者是在同一个产业拿到更高的职位？那个时候感觉上不是我最想要的东西。相反的，我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自己常这样跟人家讲，就是我自己坦白说是一个，我会说我自己是一个，我也不觉得我天分很高。那我的学经历也蛮普通的，但是万一像我这样的一个人都可以在这么多的不同的产业，然后居然在全球的一个很多企业都相互在这个竞争的情况下，我都可以混得那么好哈，那我觉得我们台湾人有很多人比我更好的人才啊，那他们更有希望。所以呢，我希望能够借由这个机会，当讲师这个机会呢，去让更多人看到有我这样一个人的存在，不是因为我很厉害哦。是，我要告诉大家说，其实我的资质可能很平凡，但是呢，我也一样可以在各个不同的产业都混得很好。那我觉得我们台湾有很多比我更优秀的人才，他们应该可以做得更好。这就是我当讲师一个很重要的缘起。那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因为我大概当了讲师也是几年之后，我才开了这个一谈就赢这个公开班嘛。这就更有趣了，它就更不是一个，因为很多人都一直以为我很有计划性嘛。哇，你做过这么多很厉害的企业的高级主管，很厉害企业的高阶主管，那么你一定都很有计划性。我说话，这就为什么我刚才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当讲师哦。坦白说啊，当你在这个业界，不管哪个业界哈，其实前后街做了20年之后啊，你每天做计划都做得烦的啊，对，甚至有时
了
候你会
解。
想说，真的，你想说做那么多计划干嘛哇、啊？让我去做点实事好吧？我比较想要去今天去实际上做一些事情啊，我
对。
不见不想。所以到了我来当讲师那个时候啊，其实我松了一口气，你知道吗？我当然有我自己的一个理想，但是我其实
对。
还蛮放松的。我说哇，相较于在企业的时候啊，我非得去达成那个企业交付的任务不可。
对。
我说我现在还蛮开心的啊，因为我可以随心所欲的做一些事情，对不对？所以包含像一谈就赢的公开班，它并不是一个好像我这个很厉害，我设定什么3年目标、5年目标然后做出来的，它不
对，
是哦。虽然它的确是在我当讲师第3年创立的，但是我当时其实没有这样想。我当时其实很简单哈，我有一群诗人的朋友哦，他
对，
们呢这个他们那个时候跟我说呢，S 啊，这个万一啊，我们想听你上课，然后呢这个可是我们公司呢请不到你来，因为不是每公司请我都愿意去嘛，对不对？那这个请不到你来，那你有可能开个公开班呐、啊？那这个让我们大家我们可以自己花钱来报名嘛。来上点
对。
课，我觉得他们讲的很有道理啊，因为反正我每天都在讲课嘛，那这个
对，
开个公开班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吧？虽然我那个时候也没有开过公开班哈，坦白说，我搞不好也不知道什么叫公开班，我也知道说让大家就自由报名来交钱呐、啊，
对，
所以我就说好啊，那既然你们这样要求，我就开啊。你猜第一次开的时候超爆笑的，你知道吗？我
对，
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开一个公开班，我唯一知道的事情就是我要去找一个场地，我就请我太太呢去租了一间教室，在台大的集思会议中心。
对，对。
我这个一租完这个教室之后呢，我就问我太太说："哎，这样子租一整天要多少钱啊？"你猜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因为我很担心呐、啊，你开一个公开班呐、啊，因为公开班就是很简单，就放在那边报名，然后人家看人家要不要来嘛。我很担心都没有人来啊，所以我说啊，不晓得场租多少钱，我想说万一没有人来，我就摸摸鼻子，然后就算了。好，于是呢，我就开这公开班，从那一天开始到今天已经7年了、哦，我到现在都一直做这个事情。然后也就是说，我到现在，例如说 Google 广告，我也不晓得怎么买，因为我从来没做这个事情，我也不知道 Facebook 广告怎么买。我就只在我个人的这个 Facebook 跟这个粉丝专页上面放一个说一谈就赢啊、几月几号上课，那个要收多少钱，然后就招生了。招生第一班呐、啊，就像我刚刚跟你说的，我很担心没有人来嘛，运气超级无敌好，知道吗？我们居然1分36秒，哇，这个班就爆满了。我就说哇，
秒
吓死
杀，
人了！大家对这个课程，我从来都不知道谈判课程在台湾那么热门。有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哦，那你会教？因为我当时在企业，我教很多不同的课程嘛，我教谈判啊，我教销售啊，我教领导啊，我甚至还教客诉处理哈。那他就问我说："你有很多不同主题可以讲嘛？你一谈就赢，为什么要教谈判呢？是因为谈判大家都比较热门吗？因为当时因为不管是从之前或到现在，就发现很多人都还开谈判课程了嘛，很多人搞不好不懂谈判，还开谈判课程了嘛？啊，这很妙哦。其实我就在笑哈，我说啊，我刚加入讲师这一行的时候啊，我要去企业上课的时候啊，谈判超冷门的， 你跟那个企业讲说，哎，你好，我会叫谈判哦。他们说不，郑老师，你来上销售就好了。我说，哎，
了
谈判怎么
解，
不试一下啊？对不对？谈判就大家应该也很需要啊，对不
对，
对？他们跟我说什么知道？他说他们以前上了很多谈判课程，上了也没有用，谈也谈不赢。我就笑笑他们说，那就来试看看啊。所
不
以
一样
他
的，
们一谈就赢，对不对？一开始就那么走红的时候，其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因为只要用企业端来看的话，起
对，
码在当时啊，那个是相当不热门，
不
很
冷门，
多人都认为说这是一，就算有上，这也是一个 gay gang 哎、欸，我今天上一上，但我也不晓得什么用的东西，但是我不是很喜欢这种想法嘛。Kevin 自己来上过课就知道，我
对，
大概还蛮，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对各位还蛮要求的嘛，对不对？
对，
我
这
希
等一
望
下
你
我
们
会
不
讲。
是来听，对，我不希望不是听完就好，我要你们听完以后马上就要去用嘛，
对
这
，right
是
now，
我上课，这是课程一个很重要的目标。那我希望现在应该多数有来上过课的人，应该都蛮了解这个课程就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顺便提一下，我当初是报名那个思维班的16班嘛，当
对，
初报名好像也是秒杀，不知道也是两三分钟就报名了。我记得我是报第二次才上，第一次没有上。真
我也
的，
不，很多人都是报3、4次才上，你第二
对，
次
没错，
就上就很厉害了。
对，
对，
而且报名开始到上课过程一个月前就要开始写作业，哦，那个压力超大的。那请问老师说为什么要设计这种课程，让报名者有压力就会成长嘛？那老师当初为什么想要设计这种报名的模式啊？蛮特别。
两件事情是我希望分享给听众朋友的。我不晓得听众朋友现在听的听众朋友到底对谈判有没有兴趣？因为我也遇过很多人，他说他这辈子他可能对谈判有一些比较不一样想法嘛，他觉得他这辈子都不需要谈判。那我会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我会觉得这辈子的很多应该很少人这辈子都会不需要谈判的，只有你谈得好不好的问题。有的时候被逼的你就非去谈不可嘛。举个例来讲，就一个比 Kevin 还早来上这个课的人，他也是一个医生哦。他上完课之后呢，他跟我说，他虽然很喜欢，但是他的个性比较温良恭俭让，所以他会觉得就是说，有些东西跟他的这个个性好像不太合。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吗？后来我有一次跟他吃饭的时候他突然就跟我哇，这个跟我讲起来的话，好像整个气势都不一样哎。我说发生什么事情？他说啊，他弟弟正好出了个车祸，那对方就穷凶极恶，就摇说他弟弟的错啊，赔多少钱啊？他这个时候，这个护弟心切嘛。他虽然平常看起来很温柔一个人，但是他那个时候觉得不行了，我们不能任由人家欺负，就跳出来了。所以正好那堂课学的东西对他有用。这就我常跟各位说的，很多东西啊，坦白说啊，不要说你们了，我也不见得想要遇到啊。但是遇到了就要有办法能够处理嘛。那谈判这个东西呢，不是今天呢你要处理的时候，我再去翻两本书我就会的东西。所以呢，你刚问我说，我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模式嘛，我想两个很重要的理。第一个是，我想你提到就是说，今天第一个压力，那你们在尤其在上课之前，上课的时候还蛮欢乐的啦。我想你也可以看到，尤其你们班其实是相较蛮欢乐一班嘛，对不对？
对，没错。
大家感情都很好。那么上课的时候很有欢乐，那为什么既然上课的时候明明是很欢乐的，为什么我尤其在课前要制造给大家压力？答案其实是这样子的：当你在谈判的时候，无论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也没有什么好或不好或对或不对。但是你有很多谈判的对手，他就是刻意，简单讲，他会吓唬你，他觉得吓了你就会跑，所以他就尽量制造给你压力。明明搞不好没有那么不耐烦，但他天天跟你讲说啊，现在到底几点啊？你要拖我什么？拖多久啊？什么之类。这些人光是刻意制造压力，也就是说，他什么都不要做哦，他光是刻意制造压力，对方就会觉得噼噼说啊，他搞不好就会让步。这不是我希望大家今天养成的，不是说你不能
我懂
让
意思。
哦。而是你不应该因为压力，所以就屈服了。
对，自乱
你
阵
还是
脚。
可以表现很从容啊，但是
对，
第一步就是你要能 handle 压力啊。所以一
没
开始就已
错。
经从当时到现在，那么多人上过了嘛，很多也跟我这样讲说：“嘿，老师啊，我觉得今天有时候不见得需要刻意制造这种压力嘛，因为他们后来也觉察到，那压力是刻意制造出来的，而不是课程有压力。”我就说啊，我不在现在这个时刻刻意制造给压力给你们。等你们实际上面临到，举个例，像我刚刚举例的，你就是家人发生事情的时候，你去谈判，人家来这么恶霸霸、凶狠狠的时候，请问你要怎么面对压力？
没错，
所以，与其去对我来讲是这样与其去教什么，很多老师这样教，放个投影片跟你讲说什么面对压力的5大模式啊、8大步骤啊，我觉得学那么多其实都没什么用。 真正好的方法是什么？我现在制造压力给你，你 handle 得了，你将来就可以 handle 别的压力。换言之，你 handle 不了，你我们要请注意这个词哦，主词是你要找出方法去 handle 这个压力，然后保证你接下来面对别人给你压力，你也不会慌张。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之所以设计的这样原因，是因为我不知道这样讲完之后是不是就没有人敢来报名哈、哦？但是这个比压力更大，那就是 Kevin 自己应该有感觉。谈判角是一个，你花一天坐在那里听任何一个老师讲，你就会从不会听到会的话，那就是骗你的。我没有，我这辈子没有听过这样谈判课程，
没错。
你也不要问我说我做不做得到，我也做不到，因为一天做不到的。该怎么做呢？与其让大家上更多课哈，我的方法是，那我今天呢，我花一个月的时间。Kevin 有经历过这一段吗？我们在脸书的社团里面，我请大家写个作业来，大家相互讨论。那么呢，我也给大家一些 feedback，让大家一方面比较能进入状况，再一方面呢，你就慢慢的会从不懂到懂。等于说，你上课的时候，你可能已经懂了不止一半了。这是我希望做这个事情。知道有很多人他们喜欢花那么多时间，但是我常跟人家讲什么，你知道？我说这就好妙了，这就像我们谈判也常常讲换位思考嘛。你想要换位到我的角度来思考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哦，我收你一个一天课程的钱，可是我要花一
一
整
个月
个
的
月
时
上
间，
的时间来跟你互动，
对，
你应该觉得赚到才对啊，怎么会觉
没
得
错，
麻烦呢、啊？你的
对，
钱看起来比较投资报酬率比较高嘛，对不对？相反的，站在我的角度，我不是凡事都要谈钱，但是我只是跟你说，看起来很容易计算嘛。
没
很
错，
多老师都会说，尤其当时那么红，对不对？那就多开几班好了。我说我做不到啊，你知道为什么做不到吗？你看，你还记不记得课前我们花一个月的时间来写
对，
这个作业？OK，
没错。
接下来上课花了2个礼拜课，上一天，
对，
然后呢，上课完不是还没有哦，我还要拜托你们大家写心得，写心得完以后，我还要跟你们一起来互动，前后是不是加起来就是2个月以上的时间了
差不多，没错，
？OK，你一年你只要保持这样 pattern，加上我又不是只有这个课程在开嘛，是有其他课程，所以我就开不了那么多班呢、啊。所以我也知道多开班，像别的老师他搞不好每个月都开一个班，他最赚钱呢、啊。那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来跟大家坦白说慢慢磨？这就是因为我相信只有这样学谈判，才会真的让大家今天学到有实用的能力。
没
相
错。
对来说，你问我说：“哎，Alex，你谈判课程上的比较好，其他老师上的比较不好。”我都不敢讲这种话。
我懂。
我觉得光是在课程的设计上，万一别的老师他也愿意多花一个月的时间跟他的学员慢慢磨这个东西，我觉得他们的学员会慢慢慢慢变好啊。但
没
是
错。
每个人愿不愿意收你一天的钱，然后
对，
来多花
花
这
那
个
么多
时间，
时间。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我也在借这个节目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东西哦，就是很多时候你只要只站在你的角度看这件事情，你会觉得麻烦。那么你只要换成另外一个人角度，你就会发现说，这个人明明可以多赚，我想起码2倍、3倍的钱吧，但他不要。那么他今天愿意花时间跟你在一起，我不是说你应该感恩呐、啊，但是你应该要相信，万一没有效果，他也不是笨蛋，他不会这样做。他就是因为知道说，只有这样才会有效果。我坦白说哦，我讲个最直接的，万一今天我只花一个礼拜时间看你作业，你也会得到一样的效果。我应该只花一个礼拜就好。
我懂。
偏偏呢，这一个月呢，是我蛮站在各位，因为每个人吸收的速度不一样嘛，
不一
所以我
样。
是站在各位角度来想说，那么我们今天应该要这样做。你只要只写个作业，写完就算，那个一点用都没有，就跟我们在学校一样。相反的，你写完，Kevin 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我们这个课程最抄的其实不是写这个作业，是写完作业之后，这个老师还问你什么？哎，那个别人作业你看了没有啊？然后
没
别人问
错，
你的
没
问题
错，
你回了没有啊？对不
没
对？
错，没
是
错。
那个东西才是重要的。而不是写个作业有什么难的？写个作业，坦白跟你
没
讲，
错。
30分钟就写完了，对不对？我们不需要花一个月吧？一个月做什么？一个月是你要看完所有其他同学的作业，所以这才是难的地
没错。其实这个我回馈到老师的上课过程，其实老师谈判过程中要收集对方的情报嘛。其实这一部分就是类似我们在收集对方每个谈判，对方对手出什么招，你要事先去收集情报。那老师有提到一个观点不一样，每个同学来自不同行业嘛，那他对某一件事情看法也不一样。那你怎么从他的角度去来反思自己？哎，我的这个做法跟想法是不是需要修正的地方？ 这个从老师上课过程其实慢慢会引导到这个方面，我剧透一点点。
这也是公开班跟企业内训很大一个不同，而且搞不好是比较好的地方。是什么呢？企业内训的时候，所谓企业内训就是你自己这家公司你请我来嘛，所以你面对都是你的同事，即使不同部门还是在同一家公司嘛。
对，
所以你就只会站在你的公司的观点来去看一件事情。
对，
可是我们都知道哈，谈判最少也是双方的事情嘛，有的时候还涉及更多方。例如说，尤其在我们医药这个领域，有的时候还涉及到，例如说政府的公部门啊，有的时候甚至涉及到你在国外的一些合作伙伴啊，
对
之类的。所以，当你要同时考虑这么多方不同的观点的时候，你只从你自己一家公司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你说你可以看到全貌吗？其实是很难的。相反的，公开班，正如你刚刚说的，就好像你们那一班，哇，这个成员也是来自四面八方啊，
四面八方，对，
真的是四面八方啊，各个不同产业、各个不同领域的都有啊，连这个心灵方面的人都有啊。所以我说，其实真的是来自各个不同领域。
对，
可是正是因为这样，你们当你们听到别人的观点的时候，你才发现，才会发现说，哇，原来这件事情他们会这样想哦。这个时候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学习。
对，
所以我常跟那些在企业内训的人讲啊，我说你们只要真的有本事，欢迎来挑战一下。你只要觉得说企业内训这个听起来好像没什么的话，公开班可以来挑战一下啊。他们会以为说你公开班教什么不一样啊？我说坦白说没有什么不一样啊，但是你知道最大的挑战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你们这些人，你的组合是不一样的。
哦，对，没错。
当你的组合是不一样的，而你还可以谈判成功的时候，你就真的学会谈判了。
嗯。
相反的，反过来，你只要跟我说啊，我只会跟我平常打交道这些人去谈生意或者洽谈一个专案，但是我换了另外一批人的时候，我就不会了。
对。
那你在那边抱怨说，都是因为他们不懂。
嗯。
我说啊，你可能要先问自己，是不是你不懂谈判的？
哦，对，
理论上来讲，你应该要遇到什么人都要能谈出一个今天你会希望达成的结果嘛？
对，
我不能因为这个人他这个，我不能因为这个人他不是来自台湾，我就不能跟他谈这个。
对，
我认为他不懂我们的文化。
嗯哼，
他懂不懂我们不重要，我们懂不懂从他的角度来看事情，
对，
我觉得才是谈判的一个关键。
就是老师讲的层次不一样，观点就不一样。
我说层次不一样了，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很多人我刚刚说换位思考嘛，
对，换位思考，对，
换位这方面，他们可能这个平常练习比较少，
嗯，
或者他们自己自以为自己有在换位了，但是其实搞不好从头到尾你还是只想着自己的立场或者自己的立场、那我觉得这个要谈成功就比较困难了。
对，角度不一样，思考就不一样。